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芳华相信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主内肢体一同的来崇拜，神就在我们中间。鼓励你也可以邀两三位主内的肢体和你一起空中崇拜，享受主内肢体互动的喜乐。也欢迎你分享转载空中崇拜给需要的主内肢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我年轻，我退让。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32章1到10节，约伯记32章1到10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93篇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我们一起站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倾听他此生，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燃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17首快乐歌1到4节，我们来扬声赞美主。
第1节，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奉献心灵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开，愁云密云，罪恶究竟，恳求救助是福气，断福之愿永乐施主，赐下光明满我心，环绕同坐，万物同转，外地翻译清翠草原及海洋，清歌小鸟清竹流泉，万人百处同欢唱，土豪给予心心的命，永远祝福是恩惠，主是生命喜乐源头，世人安息罪加美，神是父亲，基督是神，爱中生活皆出名，求教我们相爱相亲，同生福生大欢喜，诚心殷勤对大歌声，奉劝万民都响应，天父慈爱控制我们，弟兄用爱惜人群，一同前进歌唱不停，奋斗之中见忠勇，爱的高塔尊显真天，境界光明作心明。
满有恩典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向您感恩，向您感谢。我们可以大唱出这首快乐歌，颂赞您这位荣耀与尊贵的大主宰，你是万福之源，你是永乐之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声的来唱这首凯歌，来迎接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我心追求乃神自己。我们先唱1、2节，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与安，也不是福气，要得胜自己。 最深的道歉。
今天这首诗歌，我心追求乃神自己，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合乎神心意的服事应该是向神对齐。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神自己，神不在意我们是很成熟很有技巧的，还是很稚嫩但是又很单纯的。神在意的是我们能够跳脱世俗的价值判断，能够付出的我们的代价，极力来追求属神的道路。我们有主真的很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一到四节再唱一遍。阿爸天父，是的，我心追求乃神自己，我的心愿意付代价，我的心愿意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求你引领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又聚焦，单单的跟随你，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七月小组献给神的诗歌是《忠心仆人》。谢谢七月小组。好，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伯记的32章1到10节，由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约伯记32章1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
天生的气使人有聪明，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我们一起来。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的言，我也要顺说我的意见。今天正道是士官牧师，题目是我年轻我退让。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觉得我应该是年轻的，至少跟玉华长老比，我是年轻的，看不出来啊，对不起，我的白头发骗人的。 今天的这个讲题呢，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在中华民族里边，在儒家里边的长幼有序、敬老尊贤啊，这样的一个的美德。当然肯定是跟这个有关啊，肯定是跟这个有关。我们也知道，其实长幼有序、敬老尊贤也不只是华人，当然华人民族在儒家里面非常看重这个。那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在希伯来民族当中，犹太人他们也非常看重这个，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教导，在旧约里边的智慧文学啊，有很多的例子啊。但是就正如圣经也让我们知道啊，罪对人的辖制啊，使人很轻易就扭曲上帝原来美善的一些心意。如果敬老尊贤，如果长幼有序，是上帝在人伦关系里边一个蛮美的一种恩赐，或者是他心意的一种表达的话，但是在罪的辖制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原来看来是好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变成不好。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细部是可以讨论的。我们今天来到了约伯记的后面的部分啊，那其实也是蛮某个角度来说是蛮突兀的部分，因为今天出现了一个我们毫无预警冒出来的一个程咬金啊，一个人物。我们前面的约伯记的前半段啊，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三个回合的对话辩论啊，然后来到了第28章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章，整章都以智慧做主题啊，他似乎有一个枢纽的感觉，要从上半段开始进入约伯记的下半段，中间插入了一个以智慧为主题的一个诗歌啊，然后就开启了从29章一直到结束，前面有三个回合的对话跟辩论，后半段有三个的独白或者是讲论啊。那这三个里边当然包含了29到31章，就约伯他的一个自白啊，他的独白啊，严重到一个地步呢，31章他发誓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里边，当约伯他发誓，然后他最后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约伯的话说完了啊，就他其实那三个朋友基本上也都没在说什么话了，因为当约伯也是长篇整整6章讲完他的话，似乎那三个朋友大概也越说越少嘛。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连索尔那个最年轻的第三回合他都没说话了，所以看样子他们的论仗、啊、已经达到了一个白热化到一个点上，根本就好吧，我到此结束。那再加上约伯祭出一个这么严肃这么完整，因为他的那个发誓一共有7组的发誓，7代表完全，就表示说上帝，我现在就我在你面前我画押，你来下判断吧，如果你沉默就表示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认为我真的是罪有应得，我受苦是因为我的罪的关系，你就来判我吧。所以祭出了一个这么严肃的发誓哈 ，suppose 应该上帝这个时候应该好吧，现在轮到我上场了，偏偏没有，上帝继续沉默，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叫以利户。以利户虽然是在第32章，他一口气讲了6章啊，他虽然这个时候才出现，但是我们知道非常清楚知道他从故事的一开场他就在。三个朋友来探望约伯啊，沉默中陪伴他7天，然后开始了对话各方面。显然的以利户看样子应该是在场的。特别是他们的三个回合的对话的里边，以利户全都在场。因为第32章一开始的描述就让我们看到以利户他的出现是有很清楚的脉络，知道他们之间他很大的失望，他对那三个朋友很大的失望， 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力，也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了他们不管是安慰或者是劝导或者是指引或者是责备的这个功能。当然他们也对约伯很失望，以利户。但是以利户的出现呢，讲了六章的圣经，你就注意到他的篇幅是比前面三个回合每一个个别的朋友他们所讲的篇幅是还要多的。所以这一号人物呢很特别，很多的解经家一直不断在研究以利户很突兀的出现。各位，他出现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第一个部分他的身世很显赫，因为那三个朋友的介绍也没有像介绍以利户这样清楚的表达，讲出他是布西人兰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有一个很完整的背后的族群地理跟他的 家族的那个名称。显然他好像是有一个身份上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然后第二个最清楚了解的地方，就原因是他突兀的出现，只因为他是最年轻的。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就直接用了他所说的话，第六节，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年轻我退让，很明显的长幼有序，那三个朋友都比他年长。他是不是真的退让了？当然是啊，不然他早就讲话了嘛。所以他的确是退让了。各位，什么叫退让呢？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这个退让这个词啊，其实它的意思是跟我们和合本下面那句话是可以对在一起的。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不敢。所以意思其实他这个退让也可以理解成是惧怕。像吕正中译本就，我年轻你们老前辈，因此我退缩畏惧，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在 NIV 圣经里面也讲得很直接， I'm young in years and you are old, that is why I was fearful. 就是他年轻人面对长辈不管各方面，他恐怕觉得他自己在希伯来的民族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幼有序，非常就是个最典型的你该有的表现，所以他可能不太敢说。所以我退让的意思呢，他可能有很多的顾虑，他也可能也有点恐惧，不太敢讲。所以这是经文本身的一个描述。但是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想一个问题啊，你们真的这样觉得以利户他年轻，他真的退让了吗？他真的 fearful 吗？他真的有畏惧吗？因为随着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年轻小伙子说他退让会不会他憋了太久憋了太长太久了，这个血气方刚的他开口讲话就不得了了，一口气讲了六章嘛，然后呢其实呢他的内容还真不客气。各位，如果你注意看在这个经文的他连续三次他提到，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嘛，我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这是他在第六节讲的32章第6节，我年轻我退让，我不敢跟你们讲我的意见不敢讲嘛，不敢讲你就不要讲咯。没有咧，你看他到了这个第十节，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这个时候他语气不太一样了。然后到第27节，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这个陈说我的意见，陈说我的意见在和合本里面这六个字他出现三次。第一次的时候是很我不敢我不敢。后面的时候呢听我要讲所以我要讲。他不但是这个姿态，他甚至你可以注意到他前面三个朋友在跟约伯辩论的时候呢，从来都没有直呼约伯的名字的，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以利户呢就一直不断的直接称呼约伯的名字。我举个例子33章，但是约伯啊，请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一切话第31节，约伯啊，你当留心听我，不要作声，我要说话 一直讲到三十七章，三十七章后面的时候，约伯啊，侧耳听这话，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哇，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哦。所以我年轻，我退让。他真的是退让了，不然他早就说话了，他憋到现在。但是他讲话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到，哎，他有很大的热忱、热情，甚至给你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尊重啊。且慢啊，且慢，各位，我试着描述，因为经文太多了。各位，我们今天六章经文的范围哈，如果你在家里有细细读，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其实也不然哈。以利户也并不见得是如我们想象，可能他是个血气方刚，然后就根本没大没小的在这里就痛批一下他的前辈啊。他其实对那三个前辈啊也不满，然后对约伯就认为约伯自义啊等等，然后在当他讲话当中里面其实有很严苛的一些指责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他是不是就因此也失掉了该有的基本的礼仪礼貌，或者是所谓他根本没有真正的谦让退让？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各位，我这样的描述是想帮助大家集中今天的主题。没错，他有话要说，有话要说，但是我想邀请各位可以看第36章1-4节。36章1-4节，你发现他是怎么说话的。36章1-4节这边说，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啊，约伯啊，因我还有话为神说啊，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所以显然以利户他是在好像代表上帝，好像是上帝差他来，你们这两方的人马辩论了这样一大回，在这辩论过程中间的焦点是义人受苦怎么回事，为了要探讨这怎么回事，似乎在不断的比拼谁更加了解上帝在想什么，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再说穿了，谁更有智慧？但到头来好像都没有胜方。然后这个时候似乎是上帝派以利户出现。各位，这里的整个的描述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以利户代表神说话这件事情还蛮明显的。上帝还没有登场之前，约伯发了这么重要的事以后，要引出上帝说话，却上帝沉默，然后出现了一个过渡人物叫以利户，他似乎在铺一个路。所以这里代表上帝说话，而且代表上帝说什么话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刚才我念的36章3节那边，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而事实上告诉我们33、34、35、36这几章，以利户不断的努力的要去说明上帝的公义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内容呢？因为前面约伯的发誓当中极力要证明自己是义人，证明自己的纯正。我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如果没有行这些好的话，那我就要遭什么灾什么灾等等之类，他前面的七主的。所以上帝，现在我把这些事都讲出来了，然后你来审判。如果上帝沉默，那表示我所发的事全部都是正确，就是表示我是义的，要还我那个清白。各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以为什么32章一开始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所以约伯的自以为义在这里就完全凸显出来了嘛。因为约伯的自以为义，因为约伯想尽办法要以自己的清白换上帝的公义，以利户跳出来在为上帝的公义做说明。这约伯的困难在这里， 我们感谢主约伯好的地方是他在他受苦的过程中间他求了太多的事情，但是太多的事情都有一个共同方向，他不是在求还回给他健康，还回给他这个孩子他的家产仆人，他不是这些，整个过程中你看不到这样的祈求，他不断想办法，他投诉的不断求的只是还我清白，在这一点上面很难得。但是即便在这难得的一点上，这个还我清白到个地步，我们只能讲说他宁可他把自己的清白看高过上帝。那以利户给他的回复里边，我们看到不断的去陈明上帝的公义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即便是这样哦，我刚才说以利户他还是很重要的姿态，34章的第一到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他姿态一个更清楚的说明。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你们智慧人，这是讲的不单是约伯，是包含他朋友们，你们自认你们自己的智慧人，你们在辩论的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所以显然你看以利户好像代表上帝在说话，看样子姿态挺高的哦，你们都要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下面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这是他的姿态。和本圣经里面，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他的那个翻译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何为善。他是一个很谦卑的姿态，他是很急迫的代表上帝讲话，因此他有着他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他自己的姿态是谦卑的姿态。刚才我说的34章的第四节在 NIV 里面， Let us learn together what is good。 即便上帝派他来了，他针对两方人马讲话，他其实他的姿态还是谦卑的。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年轻我退让，以利户有没有退让呢？各位，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是尝试要刻画出在今天这一大长段的经文的里边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含义的。约伯记是一本非常高度文学修辞的编辑的一本书，所以这个编辑本身一定有它的用意。以利户的出现，他用这个姿态出现蛮重要的，是要提醒读者，当然对当时而言，对约伯来说很重要的信息。约伯的出现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弟兄姊妹，如果义人要活出义的生命，而义的本质里边一定要有谦卑。约伯的自以为义是他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透过以利户的讲论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以利户的讲论内容跟前面三个朋友有没有差别呢？乍看好像没有，其实有蛮重要的差别。前面三个朋友在跟约伯辩论的过程里边，不断的要去用报应理论去证明，你既然眼前受这些苦，就表示你过去犯了什么罪，你最好认了吧。他整个辩论的过程中间一直是这样子，把约伯的受苦跟他犯过什么罪，犯过什么罪，把它联系在一起。犯过什么罪是因，你现在受的这些苦是果。以利户的讲论里边呢，就没有这个，再不谈这个东西了。那以利户的重点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他不断的在为神的义来做辩护的时候，其实以利户这边的重点是提醒他把受苦的观念带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前面没有提到，或者前面简单提就没有碰到的。我今天审练了一个经文，在以利户里面他提到特别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苦，我们的受苦，这个受苦的经验的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生命操练的过程。第二个部分，苦是让你现状中间要对付的东西可以被他来救赎，所以苦既有管教 discipline 也有救赎的意思。 放回处境上面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伯他的关键问题不在他之前犯了什么罪，他作为一个纯正的人，他远离恶事，这件事情上帝早就盖章了。但是他在他过程的中间里边，他一直不断的要去跟上帝讨一个公道，认为你不公平。我们在上周的经文里边在处理约伯发誓的时候，他其实内心里边有一个很狭隘的神观，他认为上帝蛮狭隘的。第一章当他为他孩子献祭那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全都觉得上帝是很小心眼的上帝，所以他对上帝的这个的觉得 你对我不公平，那我为了要让我能够被你公平对待，所以请你一定要来证这件事，证明我的清白。所以什么叫我的清白？我的清白是我的尊严。而这件事情为了求这件事情到了地步呢，他就可以跟上帝来交换，如果我发的誓你能默认，那清白我就还回给我了嘛。当清白还回给我就表示什么呢？就献上帝一步义了。是在这一点上面他看他自己大过上帝。各位，这就是约伯的根本问题啊。那我们也都知道事情来到后面的时候，到四十章当上帝终于出场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上帝出场讲话里边对约伯的状态，约伯的反应就很直接表达出来了。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是的，约伯意识到他的自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的自我为义的里面出现了一个我年轻我退让的以利户，讲出了上帝公义的完整性。这个的动作的本身，而且他讲的过程他本身就是一个谦卑的姿态，我们一起学习他铺垫了这个故事的脉络，进入耶和华登场。我觉得看这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非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约伯的光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因为我们他其实表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神的孩子们大概都会有的反应，甚至可能比他更糟糕。我们看到约伯他寻求清白，高举清白远远过于上帝自己。今天选的第二首诗歌是一首非常触动我的灵命成长的那首诗歌，我心追求乃神自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都会被触到。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怎么样去追寻跟随他，怎么样去服侍他，何等需要不断被这首诗歌提醒。我们需要有像以利户的这样的姿态，不纯粹只是年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年轻的，我们面对这位创造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何德何能呢？我们凭什么跟他论斤两呢？我们凭什么跟他论资历呢？在教会生活当中里面刚刚我说过了，在华人文化当中，在犹太的希伯来文化里面也都一样，我们会有着一个从民族性的角度，从人伦的角度去看待的长幼有序。我前面一开头已经讲过了，这个长幼有序是一个好事，年轻要退让也是应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收信人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他提到长老们，其实当彼得在提要学习谦卑功课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先谦卑。我这在主里做长老的，吩咐你们做长老的。他干嘛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话？他岂是在主里做长老的？他其实可以用另外的 title。 我在基督里面做使徒的，没有我们，没有我有你们吗？但是他没有，他在劝他们长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段先放下来。在彼得教导谦卑功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谦卑作为一种特质，放在约伯记这里，他直接跟上帝的公义是相关的。同样的道理，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一样，我们在基督信仰的丰富的里边，在上帝的爱跟公义的展现当中，很需要不断的想到一件事情，怎么样可以更多活在爱中，跟我们有没有谦卑有关，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坚持的被公义来保护，并且能够学会站在公义上面，也跟谦卑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基督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柔和谦卑的。而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实践生命的功课，我们实践与人同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跟不幸的世界互动的时候，我们始终也要学习这个功课。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的身为长者的跟身为年轻人的，我们都一同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我年轻，我退让，这个退让里面包含的 fearful， 包含的敬畏，因为对上帝有越深的敬畏，就越晓得如何不那么看自己，因为对上帝有越深的认识，越深的在意，上帝自己有越深的在意，我就不会对上帝的后面的这些赐福也好，供应也好，看得那么大。只有当这种心态能够被调整过来，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跟我们跟晚辈相处，我们跟同辈相处，我们跟长辈相处，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更加的圆融的，能够合神心意的，能够彼此建造的生命来。我想在约伯记中间以利户的这一段的过渡，确实是为约伯跟三个朋友铺垫。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再强调一次，以利户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以后，非常的 superior， 就是有他的超然性。前面约伯跟朋友们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好像都没有答案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了，上帝该你出手之前，出现了一个好像有点超然性的以利户，这样的人应该要大大被表扬，不是吗？但是以利户在37章讲完话就什么也没了，后面上帝讲话的时候责备了那三个朋友，也责备了约伯，但是以利户只字不提，好像这号人物他的任务过了就没了。各位真不容易，我顺便再邀请大家注意第37章，也就是以利户讲话的最后两节，洋洋洒洒六章讲完过后，第37章的最后两节，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在以利户最后一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自以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曾几何时，这个自以为把我们害得好惨，这个自以为把我们教会生活害得好惨，这个自以为破坏了多少多的美好的关系，这个自以为拦阻了多少多原本何等荣耀的圣功服事。我年轻，我退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讲这句话，当然我们恐怕还是要强迫自己心不甘情愿的做这件事情。求主让我们更多看见的是到后来像约伯所看见的，从前风闻有你，我们不要只是风闻，但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追求谦卑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心里面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主啊，是你自己，永远是你自己。让我们透过你来检视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安危，我们的福利，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得失，一切的坐标都在你。求主建立你的教会，怜悯我们，更新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心追求乃神自己，并请执事收奉献。父神，谢谢你借由士官牧师的口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测度全能神，他是大有能力，他是公平和大义，他必不苦待人。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也求主引领同工有智慧的使用每一份奉献， 使神国的帐幕一天比一天开展。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